周二的六祖坛经的讲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先要讲一个引申的话题。刚才大家有没有听到最后放的这个音频？它是一个古琴的音乐。
古琴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受推崇的，之所以受推崇的一大原因是，大家有没有刚才仔细的听那个音频的震动，古琴的震动非常容易带领你达到一个意识的高峰。或者让你达到一个向上延伸的融化，我不知道这样讲，是否大家能听懂？当你在听古琴的旋律的时候，你也许会感受到某种向上的融化，
大家能感受到在那个旋律震动的片刻，那个声音悠扬的片刻，你突然感觉到你随着这个音乐
的震动，好像飘然上升了，而且这种飘然上升，并不是慢的，而是快速的。你的灵魂，你的心意识，突然随着那个最后的音律被升上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古琴非常被古人推崇，它是一个。是内在意识上升到源头的一个相当好的工具，而你在上升到那个音乐的顶峰，那个旋律的顶峰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某种沉醉，某种陶醉？你甚至情不自禁的会闭上双眼，好像灵魂已经上升到了高处，某种陶醉的点，某种陶醉的深处。这个其实跟我们今天讲的六祖坛经是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当一个人在禅的体验里上升到那个高度的时候，他达到的效果跟你在古琴的音律里面上升到那个高度达到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有的人可以通过音乐上升到那个高处，也有的人可以通过文字。如果你对文字特别的敏感，你也可以在只言片语里面上升到那个高度。灵济禅师在开悟以后，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这个诗叫做最后一句叫"长啸一声天地秋"，孤蝉独药。江山静，长啸一声天地秋。就有一只孤独的蝉在鸣叫，孤蝉独药，江山静。它那个叫声非常的悠扬，以至于你在听到它这个蝉鸣的时候，感觉整个的世界都安静。孤蝉独药，江山静。长啸一声天地秋，就好像有一个人站在山顶上，长长的喊了一声，这个时候天地都秋了，就好像来到了秋天一样。所以这样禅的诗句，也能够让你在文字间达到某种灵魂的高度。一个人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点，通过文字，通过音乐，通过咖啡。香浓的咖啡，或者通过爱，都可以。一旦你达到了这个灵魂的高点，当你再一次在那个高点睁开双眼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得不一样。大家可能没尝试过，在你听音乐的时候，达到高点的时候睁开双眼的感觉，也许那个灵魂的陶醉。使你情不自禁地闭上了双眼，抬起了头，产生了某种内在的神醉。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在没有破坏那个神醉感的同时，睁开你的双眼，突然你就会发现，你眼前的世界 变得如此的美好，莫名的，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的，并不是世界变得美好了，而是你的意识现在上升到了一个美好的高度，所以从这个视角看出去，整个世界显得如此的美丽。所以躁动中，为什么说一个达到彻悟的人，在他的眼里，日日是好日。每天都是很美的一天，没有任何理由，而且这种好跟好坏的好没有任何关系，你无法把它跟坏做对比，它因为并不是坏的对立面，在一个开悟者的眼里，他一样会看到世界的残忍，看到火山爆发，看到老虎咬断了小鹿的脖子，他一样会看到这些东西。但是，即使看到，也无法打扰他整体的视觉。在他的眼里，这一切都是整体当中的和谐的部分，一小部分，丝毫也没有打破过整体的和谐。即使他看到残忍，即使这个残忍也发生在他本人的身上，就像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一样，即使在那个片刻。他仍然认出，这一切都是完美的，这一切都是整体运行当中应该有的片段。他实际上是认出了这一切是应该有的。他并不是说有人把他钉到十字架上去，这个行动，这个举动是美丽的，是美好的，不是。他也看到钉子穿过他的手掌的时候是疼痛的，是痛苦的。但是他更看到了比这更深的东西，更深的背景，看到了被钉上十字架这个事件，在整体的视角下，是一个应该发生的片段，整个片段被镶嵌在这儿，是绝对必要的。如果耶稣没有被钉到十字架，2000年以来。人类就根本不可能有天主教、基督教这样的东西。耶稣当时的影响力其实是很小的。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壮举，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世界在几年以后就会忘记他，很快的就会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对于整体来说，那个片段极其珍贵、极其重要，非常必要。也许你无法事先的认出这个片段是必要的，但是即使你没有感知到未来，仅仅是当下，对于一个开悟者来说，他立刻就认出当下发生的所有一切都是必要的。在印度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成道者，好像叫毛拉巴巴，这个人每天都笑呵呵的，而且这个人居无定所。并不是他到处游走，而是每一个村庄的村民会在半夜里把他抢走。那些村民在半夜里摸黑推了一辆车子，就把他给挪到车子上面，拉到他们那个村庄去。他从不反抗，你把他拉到哪儿，他都可以。他总是笑呵呵的，他都很愿意，很情愿。所以经常发生的事情是，他在这个村庄3天以后，突然间。被另外一个村庄的人拉着去了，偷去了。一个礼拜以后，这个村庄再把他偷回来，但他完全无所谓，他任凭生命的安排，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六祖也深深的知道这一点。五祖弘忍在把法位法衣传给他的时候，非常清楚的告诉他，你不要很快的讲法。你要在遇到逢会则止，逢怀则止，遇会则长的地方，要碰到怀会这样的地方，你都要停止，你都要隐藏起来。六祖在猎人的队中藏了整整15年，并不是一个很短的小数目，15年应该是很长了。他丝毫也没有着急，他心里非常清楚，他知道生命。自有它的 韵律，自有他的安排，所以他丝毫都不着急。他知道，如果他早出来的话，反而会打破那个生命的韵律。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一点，在他心里的钟没有响的时候，他半步都没有离开过那个猎人的队伍，一直到有一天，他内在的钟响了，他知道时候到了，他就出来了。在更早以前，他曾经给一个叫无尽藏的比丘尼讲解过涅槃经，他让这个比丘尼念诵涅槃经给他听。他说：“我不识字，但是呢，我明白这个道理，你可以念给我听。”这无尽藏比丘尼就真的很虔诚的念了涅槃经。念完以后，六祖慧能就给他解释涅槃经里的那些非常深奥的含义，这个令无尽藏比丘尼非常的惊讶，立刻他就告诉了村中的邻里。很多人立刻闻风而至啊，来供养他，来参拜他。这一下名气又出来了，名气一出来，那些追逐他的恶党也来了。六祖慧能这个时候再一次逃入深山，而且这些恶党竟然焚火烧山，显然这些人目的很明确，必须要你死。他并不是要抓活人，他点燃了整座山。显然，在山里的鸟，这个动物鸟类都会被烧死，何况是人。六祖这个时候就隐身遁入了大石，显了神迹，他躲到一块石头的里面，幸免于难。这块石头上至今仍然留有六祖家福座的痕迹，叫六祖避难石，现在还在。六祖后来避难以后。最后，后来是逃入猎人的队中，隐藏了15年。因为猎人居无定所，终于找不到他了。他安生了15年。15年中，他内在的境界变得越来越深奥。15年后，终于人们渐渐把他淡忘了。他再一次的出山，并且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尊重。并且公认他是第六代祖。六祖慧能下面成道者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南岳怀让跟石头西迁两大弟子，这两个人正道的深度可以说是六祖所有弟子当中最最深的，其他人稍差一点。我们这里提到的第一个弟子法海，其实悟净。虽然也彻悟，但是跟南岳怀让跟石头西迁相比还是差很多。但是为什么排第一呢？因为这本《六祖坛经》是他汇编的，所以他显然有了一些思念、私心杂念。当提到六祖的门人的时候，他把自己排在第一位。法海曲江人初参六祖的时候。问即心即佛，愿垂指欲。六祖回答：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其实，我们看到整个六祖坛经，六祖慧能的言语，几乎没有多少引用以往佛经的，全部是原创。这点六祖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前卫，特立独行，全部用他本人的话，从来也没有引用过多少佛经里的语言，这点相当的厉害。六祖回答他，所谓的即心即佛，就是即使你有前念后念，你也没有任何身心动念，你看到外在的事物，你升起了一个念头。但是你内在最中间的这个觉知，却丝毫也没有动摇，它是超然的。当你安住在这个超然里面，你就是真正的定慧等持，定慧双修。这里面提到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赞曰：“即心原是佛，不悟而自取，我知定慧因，双修离住悟。”显然， 这不是事实。为什么这样说？法海不可能在六祖这么一句话简单的话下面就顿悟的。坛经里面其实删节了很多的章节，六祖门下的许多弟子其实是过了很多年以后才顿悟的。到了六祖这以后，过了很多年以后，怀让六祖两个大门徒里面其中之一怀让，南岳怀让，这个人在六祖下面一共8年才顿悟。这个在敦煌的六祖坛经里面有记载，后世的坛经，把相关的内容有一些字句给删掉了。在敦煌原本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怀让一共用了8年，所以。像这个法海，这里面言下大悟，这也是有点夸张的成分啊，他肯定是也用了不知道多少年，才真正的开悟。六祖的这篇偈颂，定慧双修的偈颂，看上去极其简单，非常简单，但是大多数人，你看了这首偈，你会大悟吗？这首偈颂，也许你看了。许多遍，你也没有任何的领悟，因为它太哲学化了，它太名相化了。虽然六祖慧能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但是他讲的话仍然非常的哲学，非常的佛教术语化。我们要改一改，我们今天讲六祖坛经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讲，否则对你来说，你听了过多的哲学道理，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哲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仅仅是思考而已，仅仅是思辨而已，对于你实际的生活其实没有多大的用。包括现在的心理学，你可以了解各种各样的心理倾向，但是你仍然无法控制你的脾气，或者你能够暂时控制你的脾气，但是它迟早会再来，你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为什么？这些都停留在你的头脑里面，停留在你的思考里面，所以。一个属于思考的东西，一个属于哲学理性的东西，无法真正帮到你。就我们今天甚至要超越六祖慧能，要超越他的这些哲学化的叙述方式，我们用更实际的方式来讲一讲什么叫定慧等持。西班牙人侵略印加文明的时候，发生过一件奇妙的事。当时据说只有3个西班牙地痞流氓，骑着3匹马，来到了印加文明皇帝的那个面前。当时他们的皇帝，这皇帝因为没有见过老外，没有见过白种人，感到很好奇，还是以一种欢迎的态度来迎接他们的。结果这3个地痞流氓，就觉得这些印加人。好像特别的老实巴交，很老实，没有任何抵抗，没有任何反抗的倾向，人是如此的淳朴，但是一个淳朴的人种，面对野蛮的人种，显然缺乏了应有的智慧。据说当时，其中有一个带头的西班牙人，骑着马，就笔直的走向，在马背上。走向国王，他甚至没有下马，一直到那个马的鼻子都快要碰到了国王的鼻子，他都没有下来。但是令他感到吃惊的是，这个国王居然纹丝不动，连眼睛都没有动一动。他当时感觉到简直无法理解这些印加人愚蠢透顶，太傻了。他以如此傲慢的行为。来见这个国王，这个国王竟然连眼睛都没有动一下，任他往前骑马，骑到马鼻子都要快要碰到他的脸了。整个印加文明后来基本上毁在这3个流氓的手里啊！这3个流氓竟然，把整个印加文明都颠覆了。这个故事有一个内在的东西，也就是这个国王。保持眼神的镇定，并不来自他本人，而是来自古老的印加传统。在印加传统里面，认为一个要当国王的人 必须具备某种心理的品质，这种品质就是，无论你的眼前发生什么，你的眼神、你的身体，尤其是你的眼神，不能有丝毫的动摇，要彻底处在一个如如不动的状态。但是显然，这个国王继承了古老的形式，却没有继承古老的智慧。他继承了那个古老的形式，他保持坐在那个皇位上，一纹丝不动，连眼神都不动，然后让那个西班牙土匪一直骑马骑到他的面前。显然他是缺乏智慧的，但是来自印加古文明的这个传统本身，却具有很深的意义，具有很深的智慧在里面，只是后人已经无法领会了。这个智慧是什么？这个智慧在中国古人里面也提到过，中国古文献里面也提到过，在古文献里，古人曾经提到过一个养神的至高境界，叫不敷挠，不木桃，也就是你的皮肤没有任何因为恐惧站立而毛孔竖立啊，你的眼睛没有任何出于害怕而逃开，这个是一种养神至高的境界。换句话说，意味着一个人的内在，他的意识状态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中心，达到了一个真正的超越跟镇定。它不仅仅是一个表面的行为，如果你像那个印加国王那样只学表面，像呆若木鸡一样，那你将失去那个真髓。而你要找到那个真正内在智慧的东西，也就是六祖这里提到的定慧等持的东西。你不仅仅要有定，你完全没有逃开，你完全安住在这个中心的视觉里面，而且要有慧。慧是什么？就是看到一切，却没有任何主观的判断，这个就是智慧。当你没有任何主观的判断，超然的、如如不动的看到一切的时候，你的眼睛将能够看到事物本来的面貌。他并不是一个木头人、石头人，他反而看到所有的一切本来的含义。如果你以这样的安住中心的态度，安住在那个如如不动的状态里，你将能够老远就看出一个人的傲慢。你将不可能等着他把马骑到你的鼻子面前。我们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缺乏这样的定力的。缺乏这样的定力有两个原因：第一个，99%的人并没有找到那个超然的点，这个是真正关键的因素。你不能怪他为什么你没有把持住，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把持什么地方。他没有找到最中心的那个点，其实，在每一个人的最中心，每一个人意识的最高处，有一个绝对超然的光明中心。你首先要在平时的时候，在某一个片刻的时候，真正能够惊艳到它。一旦你能够惊艳到这个光明的中心，你就真的第一次有了这个能够把持的一个把柄，能够握住的一个地方，但是你仍然会脱开。即使你找到了那个光明的中心，你仍然会掉开。如果刺激足够强大，你也许会再一次的失落。所以这个就要加强训练，怎么样安住在这个中心变得尤为重要。当你真的惊艳到了这个内在的源头，这个光明的源头，你首先感知到的并不是一个枯燥的乏味的经验，而是充满神醉的经验。我们要把一开始的那个古琴曲达到的意境串联起来，让大家真正了解这个光明中心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一旦达到这个光明的中心，你自然会有某种神醉。而当你在神醉里能够睁开眼的时候，同时不失去那个神醉的时候，你将知道怎么样使这个神醉走入你的生活，它不仅仅是一个 内层面的经验，它不仅仅是一个内空间的封闭式的经验，它现在是一个敞开式的经验。你将安住在那个神最里，同时睁着眼，惊艳到生活的全部。这个就是一种定慧等持的经验，而你在这个经验里将会走得越来越深。即使有人来到你面前打你骂你，都无法打扰你安住在中心，安住在这个神最的经验。所以，当一个人在神最的里面，即使面临痛苦，那个痛苦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当你本身也是痛苦的，外在的痛苦会使你变得更加的痛苦，这个是一般常人的经验。但是，当你本身是神最的，当你本身是极乐的，这个时候有外在的快乐，显然是会更加快乐。这个时候，如果外在来的是痛苦，你突然就会看到痛苦反面的和谐。在那个神最里，你眼中所有的一切都将富有意义，并不是说你会认为这个痛苦也是快乐，并不是这样。你仍然认出那个痛苦，仍然认出那个残忍，你仍然看到老虎咬断了那个麋鹿的脖子，你仍然看到这一切。但突然，在你的神罪里，你认出了那个深邃的东西，这是自发的。因为当你在你的内在有多深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你的外在有多深，这是一个对等的经验。你达到了你的内在多深，你就会达到。所以，当你在最深处的神罪睁开眼睛，看到外在的时候，你突然就会看到外在的最深处，你突然就会看到那个残忍背后的和谐，你的看到不需要任何的理性思考，你的看到不需要经过第二念，它是直接的认知，这个经验是如此的深奥，这个经验是如此的有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圣者都能够在面对最大的痛苦面前，仍然保持镇定，甚至是喜悦。他的喜悦不是假装的，他的神醉从未有停止，从未有中断过。他直接的来自于最深处的神醉意识的中心，所以他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将会大大的不同。一个达到这样经验的人，一个内在达到神最源头的人，他的手会自然的在岩石上留下手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神迹，不是什么奇迹。你也可以，在前几个月的一次新闻报道里面，我看到有一个9岁的妇女从8楼阳台上掉下来，结果等她掉到地上以后，他拍拍屁股就站起来走了，只擦破一点腿上的皮。为什么？他当时是深度酒醉的，所以他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从8楼掉下来的。他也许仅仅是认为自己向前跨了一步，没踩稳。所以当你在酒精的保护下，都会产生这样的效果。那么，当你在内在比酒精的陶醉更深的神醉里面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西藏有一个瑜伽士，这个人现在活着，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这个瑜伽士住在西藏昌都旁边宏源的，这个瑜伽士在青海湖旁边的一个山洞里闭了2年的关，没有做什么其他事，只是拼命的祈祷莲花生。莲花生心咒，他拼命的念莲花生心咒，念了2年以后，忽然间他能够产生一些奇迹，他的手能够在石头上摁下手印，而且往往能摁下手印的时候，都是他喝醉酒的时候，因为他是瑜伽士，并不是出家人，他可以喝酒，他有太太，他有孩子，每当他喝醉酒的时候，他甚至能够把酒瓶子捏扁。那个酒瓶子变得像软泥一样，他越是醉，他显示的能力就越是强。 所以一个人在酒精的作用下，同时由于他闭了2年的关，他跟神圣力量、跟莲花生大师有某种连接了，已经，再加上酒精的作用，那个来自神圣的连接，在酒精迷醉的帮助下，在他身上产生了效果。他越是喝醉酒，就越是能够用手在岩石上留下很多的印子，因为由于酒精的作用，通常的理性认知已经丧失了。我们通常理性认知上，你不可能用手像摁软泥一样摁在岩石上，但是由于酒精的作用，那个理性的认知没有了。当你去除了这个理性的认知，那些奇迹就变得司空见惯了。所以，当一个深度酒醉的妇女从8楼掉下来的时候，她不认为她是在8楼，她认为她只是在走在平地上，没当心摔倒了。所以，她在掉到地上以后，自己就拍拍屁股爬起来了，晃晃悠悠又回家了。这个新闻甚至令人当时非常惊异，竟然还有这样的事啊！但它是新闻报道的，真实发生过的。所以，当你在酒精的作用下，所有理性的常识被抹去以后，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离奇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慧能六祖慧能在五祖弘忍那儿开悟以后，没多久就能够遁入岩石的一个原因。他开悟以后，由于恶人追逐，他藏到岩石的里面，整个身体遁入岩石。显然，五祖弘忍只教他一卷《金刚经》，只教了他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并没有告诉他跟任何关于禅定、关于神通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修法，什么也没有说。那他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自然的产生了这样的力量？因为他深深的进入了这个神队，深深的进入了这个源头的极乐，以至于他对世间的看法都被排除了，人类对于宇宙有一套固定的物理法则的认知，这套认知符合于物理宇宙的客观规律。第四道的葛杰夫曾经说过，所有的奇迹其实仅仅是其他宇宙的客观规律运用到这个物理宇宙而已。这个是葛杰夫说的。当你能够认知到更深的物理法则的时候，更深的内层面的灵性物理法则的时候，那么那些法则将会穿透到这个浊世界的物理世界里，将会在这个物理世界里一样产生效应。这就是为什么六祖慧能在没有任何人教他的情况下，他就产生了能够让整个身体遁入岩石的奇迹，他深深的进入了他的内在，他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已经变得更加的深了，以至于深到他能够看到物理世界背后更深的能量运动、能量的法则，他看到了更深的法则，所以那些法则以自然客观的方式，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涌现在这个物理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的奇迹，所有的一切都遵循宇宙的法则。这里面谈到第二个僧人叫法达，洪州人啊，7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六祖的时候头不着地啊，他并不很相信他。六祖喝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你不愿意磕头，你干脆就不要磕了。”汝心中必有一物啊，运惜何事？你心里面必然有一个骄傲的地方啊。你以前是学什么的啊？法达就讲，我诵《法华经》已经3000部了啊，诵了3000部经，他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六祖讲，汝若念至1万部，得其经已不以为胜，得一吾啊，邪行，汝今复此事也，如不知而都不知过啊。离本则慢动，投息不知地，由我最低声，望公服无比。顶礼本来是让一个人去除我慢的，你为什么没有把头磕到地上呢？啊， 你没有磕到地上，就是有我慢在，我慢就是心灵的罪过。你如果能够忘记你诵3000部经的这个功德，还是真正的会福慧无比啊！法达后来问六祖慧能，说我诵法华经未解经义啊，心里常常有疑问，他搞不清楚这本经的东去是什么。六祖讲，吾不识字啊，我不识字，汝试取经诵一遍，你先把这个经诵一遍，让我听啊。结果法达就高声念经，念至比喻品的时候，六祖讲止，可以了。这本经原来以出世因缘为宗，众多比喻无越于此。何者因缘？什么因缘呢？诸佛世尊以为以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以大事者佛之见。诸佛世尊出现于世，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唯一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要让所有的人认知到真正的佛之见，也就是你的佛性本性，认知到你真正内在的真相，只有这一件事，没有别的事。世人外迷着相，内迷着空，世间的人只有两种倾向，若么要么迷惑于外在的事物，各种各样的事物，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正面的事物将吸引你，你被它吸引过去，美食、美女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么迷惑于内在的东西。比如，如果刚才大家听这个古琴的旋律，你闭上眼睛，神醉在里面。如果仅仅是片刻的神醉，那没有问题。如果你一直闭上眼睛，神醉在里面，而没有从这个神醉里再一次睁眼，你完全的不愿意睁眼了，彻底的迷醉在里面了，那么你将进入一个迷醉的内在空间，你将成为发烧友，一个痴迷于音乐旋律的人，那种痴迷，那种上瘾，也是一种病，它的强度只是仅仅亚于吃毒品的强度而已。所以，当一个人在毒品的迷惑过去以后，他会觉得世界变得更灰暗。当一个人神醉在美妙的旋律里，当这个旋律曲终人散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世界更加的无聊、无趣。所以世间的人总是迷惑在这两端，要么迷惑在外在的事物，要么就是迷惑在内在的事物。玩空，当你在音乐的高潮里，你是不是一个空？所有的高潮都是空，在所有的高潮里，你甚至连一个念头都没有，这就是一种空。当你痴迷在这个内在空间，那就是一种玩空。玩的意思是封闭的意思，坚固的意思，你对外封闭了。但是真正的真相，其实跟这个体验只隔着一张纸而已。如果你升到那个顶峰，然后睁开眼，那将是一个内外通透的经验，那将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所以六祖讲，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内外不迷。你外在能够离开外在的所有迷惑你的事物，迷惑你的相，你内在也能够离开你的，离开那个试图掌握住你迷恋，这个迷惑住你内在的这个陶醉的空间。你内外都不迷了，那么你将经验一个内外的通透。若无此法，一念心开，这就是真正打开的经验，而不是一个关闭的进入玩空的经验。这叫一念心开，是为开佛之见。你打开了，你达到了灵魂的高处，然后又打开了。所以禅宗里讲，没有一个人能在涅槃里待太久。你迟早要再一次的打开，玩空没有感觉吗？不是的，空有很多种，所有的空都是一种感觉，即使你感受到空，它也是一种感觉。所以你被那种感觉所迷惑，就是被那个空的感觉所困住了。 而你要超越那个感觉本身，你要再一次的从睁开眼，所以很多非常精细的内在东西，非常容易迷惑住人，因为外在世界对你来说是有经验的，你知道什么东西是迷惑住你，什么东西会让你产生痛苦，即使一个人再无知，他也知道痴迷于外在的东西，迟早一定会让他产生痛苦，但是你对内在世界没有经验。很多内在的东西很容易迷惑住你，你还认为它是好的，你并不知道它迟早会让你痛苦，所以相对于外在来说，内在更容易让你迷惑，内在的迷惑吸引力更强大，因为它总是显得那么陶醉，啊，所以六祖讲整个《法华经》的经义就是要让你去除这两种迷惑。达到真正的佛之见，开佛之见，他用了"开"这个字，这个法达在听了六祖慧能的讲解以后，也是豁然心开，有所领悟也念了一首偈法达闻偈不觉悲泣就哭了，言下大悟而告示曰。法达从昔以来是未曾转法华，而被法华转，这没有真正领会《法华经》的真正的含义他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关于三车，《法华经》里这个大白牛车，这个羊车、鹿车，这个是《法华经》的一个比喻。大白牛车是指最大最方便的一个车，其他车都比较小，牛车啊、羊车啊、鹿车都比较小。那么意味着有些人适合于小的车，有些人适合于大的车，看样子这个法达的确是领悟能力不太高，竟然念了3000部，连这么简单的比喻都不怎么能够领会得了。所以六祖就跟他讲，真正唯一的一条道路只有大白牛车，就最终的无上乘，最高的，其他都是方便、暂时的道路让你迂回一下，让你。能够稍微做个准备当你准备好了，你最后还要，最后真正要上的，而且是不能避免的，只有最终的这个无上乘顿悟所以法达后来听了以后很受启发宋清三千部，曹溪一句亡宋清送了3000部经，到了曹溪六祖一句话就通通的消灭了。六祖说：“汝今以后，方可名念经僧也啊！从今以后，法达才可以说是真正的一个念经的僧了。所有的这些领悟，都来自于六祖慧能当下的指认，当下的点拨。也许我们无法领会，像法达这样念了3000部经以后，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对于这部经会有怎么样的心态？但是六祖慧能的这些颠覆式的说法，的确让他产生了新的强烈的震撼认知，以至于他的心在这种颠覆的震撼下，突然间领会到了些什么。谁知火宅内原是法中王啊！你并不需要离开火宅。并不需要逃离这个娑婆世界，此时此刻，在你的内在，那个永恒的光辉从未曾停止过。所以，梅赫巴巴提到，印度当时有一个圣人叫喇嘛那马哈喜，这个人后来是得喉癌死的，他后来完全不能够喝水，别说吃东西了，他是活活这样死的，喉癌。他当时喉癌以后，他的门徒。在他临死前说：“马哈希尊者，你圆寂了以后要到哪里去？你会不会再回来？”马哈希当时回答他：“用很微弱的声音回答他：我还能去哪儿呢？他还能去哪儿呢？他永远在这儿，永远在此时此刻，永远在这个片刻，从不停止。即使在他死后，他内在的那个上帝的源头，那个永恒的源头，从未停止过，从未熄灭过，永恒的存在。无论身体是否存在， 都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对他来说，并不需要往生一个什么净土，啊，到另一个世界去，已经没有这个需要了。他永远在极乐里面，即使在他得猴癌的那个片刻，啊，好的，我们今天的六祖坛经就先讲到这里，下面是以太身的冥想啊，大家仔细努力的。放松的安住在你头顶的意识中心，看着你中空的身体，保持镇定跟清醒。无论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反应，有什么样的思想，你都保持超然的看，这样的能量会自然的凝聚起来。而且中空冥想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当你中空化你的身体，意味着。你将排除所有内脏的负担，你内脏所有的负面能量将会自动的消散掉，因为你现在在你的感知里面你是没有内脏的，你完全是中空化的。我们现在由于饮食的关系，由于生活习惯的关系，几乎每一个器官都有很重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癌症发生的原因，器官的负担都变得越来越重。所以中空冥想实际上对于清除整个所有器官的负担将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当你中空的坐在那儿，意味着你的身体所有器官的负面能量将自动的消散掉，啊，它对你身体健康将会产生一定的正面效应。好，我们现在开始来放伴奏。